那么永嘉大师就是禅宗里面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德，他一生呢是留给后人的就是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注解是幽溪大师所著的。那么幽溪大师与我们净土宗关系非常密切，诸位晓得净土弥陀经的这个注解一般所推动的是有三种，就是莲池大师的疏涛，某一大师的要旨，这就是幽溪大师的严根涛，这是弥陀经三种权威的注解。那么除了注释不算呢，实在说呢，大师的禅宗级的正道部要合起来的话是一个很小的册子，可是这本小册子在我们中国佛教影响非常大，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的学者，几乎没有不读他这个这部书的。换句话说呢，也就好像是佛门里面呢各宗派的共同科目。那么禅宗集主要的是讲修因，正道歌是讲如来果地上境界，也就是说修因正果这些道理境界程序都包括在这个小册子里面。文字虽然不多，条理很粗，非常的清楚，这是一部啊难得的好书。那么我们这次选这个读教材，也就是提供我们同学们在学佛的这个道路上啊，尤其在起步上做一个重要的参考。那么到这边来啊，也有同学建议呢，因为我们同学当中啊有许多不住的山上，晚上来听经可能晚上还人还会多一点，昨天他们有事情不能来是晚上来听。那当时我没想到的，唯一要是听到完整呢，那最好是每天晚上早晨就换个空。那么现在既然大家这样要求呢，我们就可以比较上详细一点把禅宗集本文讲出来，这样下午来听的那只是能听就当了啊，就听不完全了，好在将来有这个录音带可以做一个补充。那么我们最近呢听到大家的意思，在这个十五天当中了，所有的时间我们都讲禅宗集。各位先开这个书本啊，看第一面，永嘉禅宗集注卷上。这个题目啊只有五个字，就是永嘉禅宗集。佛经立体的原则呢，我们可以说这五个字的题目是人法立体，永嘉 虽然是个地名，但是在此地它是代表人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人，永嘉大夫。禅宗是法，这个题呢是人法一体。我们先解释禅宗，因为永嘉大师后面有个人体，我们人体里面要做简单的介绍。这个柱子我们不能按照柱子讲，主也选择按照柱子一句一句的来讲呢，这个时间呢最少还要加个三倍到四倍长才能够讲得圆满啊。我们只讲文而不讲注，注各位同学们自己看，自己看。当然我们讲呢也是依照注，但是不依照注的文字，依照注的大意来给你介绍。禅宗这个禅的意思是梵语，音译过来梵语啊称为禅乐，这边很多位啊，这边很多称作禅乐。翻成我们中国意思叫静虑，静虑。有的喜欢，一个是正义的事，一个是惯例。那么这是佛门里面修学的重要原则，也就是说，世尊在一代十教里，我们常说八万四千法门，四弘誓愿里面讲呢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就说无量的法门呢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不要以为哦禅只是禅宗才学禅，其他的就不要禅了，不要禅那就都不能成就。注意要明了这个道理，就是净土宗的念佛也是禅啊。各位要不相信呢，你就看看楞严经，楞严经里面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分成了二十五类，就是二十五圆通。哪一类呀、啊？都是楞严大定，楞严大定是最上级的禅定。那么我们看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不就是上上之禅吗？所以诸位要记住，我们当念佛的时候放下万缘，就是定，就是止了。六字红名寥寥分明啊，就是观，就是律。所以要晓得念佛也离不开这个原则。那么这是简单的介绍。这个小册子里面呢是永嘉大师说的啊，虽然这个当机啊是主要是为学禅的这些学者们说的，尤其是禅宗里面入门初学参禅的给他们开导的。可是刚才说过了， 这个法门呢，既然是一切大乘法门的总原则，也就是任何一宗、任何一派、任何一个行门都要遵守。那么各位想想啊，这一部书的重要性啊，这也是我们特别选出来介绍给诸位同学们的。这个句子里面，耶稣大师给我们说明，禅主要是讲的定，但是定里面要有慧才算是禅，定里面没有慧不能算禅，这也是我们要鉴别、要分别清楚的。你像这个外道修的无想定，他只有定而没有虑，那么这个不算是禅定，不算是禅。只有虑没有定，也不是禅。这是一定要把它记清楚的。小部里面虽然讲的是定与慧，这个日与观呢就是定慧，定就是定，虑就是慧，所以叫是直观双运，定慧双修，定慧双修。那么诸位明了这个道理，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是定慧双修。念佛的时候，六字洪明、四字分明啊，这是慧；放下万念是定，要懂得这个定慧双修，晓得这个道理。那么在念佛的时候，我们是有止有观。有定有慧，你不念的时候怎么样呢？不念的时候也得要有，不能说是不念就没有了。不念没有了，诸位想想，这个佛念的没有用，没起作用。这也是通常讲功夫不得力，功夫得力。二六十中定慧等于念佛的时候有定有慧，不念佛的时候也是有定有慧，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定慧，我们常住的定慧之中，这样就在受用功夫啊，就上了轨道了。那么这时啊，这个定与慧呢，就是禅宗之体，也是一切法门的离体。换一句话就是，不离定与慧。然后啊。讲到它的作用，我们修学一个法门要晓得它的用处，如果要没有用处，用处就是利益了，没有利益没有用处，我们学它干什么？那么这个禅宗集永嘉大师开凿这些花，它的作用啊，就是叫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也可以说作用啊，就是叫我们成佛的。 那么在念佛法门里面讲呢，这个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呢，有事业心，有理业心，理业心不乱呢，就是静心啊，理业心不乱呢，在禅宗里面明心见性呢，是同样的境界，是相同的境界。见性的时候就可以叫成佛了，因为佛在大乘经里面讲，尤其是天台智者大佛所判的六级佛，六级呢叫分正级佛，那就是无不是佛。这个是见了性，没有见性啊，够不上这种称呼。到究竟级啊，那是圆满。那么见性，或者是我们讲到理业性的乱，这在菩萨的位置上是哪一个地位，我们也要明白。那么永嘉了。是天台宗，他最初是学天台，我们就以天台的说法，天台大师判教区别为藏统别圆副教，明心见性呢，在圆教里面是初住的地位。别出去呢，也就是别出去，别叫出去，是这样的地位。这个地位呀，比摩罗汉高，比辟支佛要高。这个摩罗汉跟辟支佛，要在原教里面讲呢，是第七性、第八性的地位，距离初住还相当的遥远。那么这个位置，我们一生当中能不能证到，也就是说可不可能呢证到这个地位，也就是说决定可能。问题啊，就是你懂不懂学理，你懂不懂方法。如果学理明白，方法也懂得，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你一定可以证得。凡是不能证得的，或者是理路不明，或者是不懂方法，或者是懂理论懂方法了懈怠不肯往前进，那就没法子了。这是这个经题啊，简单就介绍到此地。再看底下原题，翻开来第二面，好，永嘉沙门玄学传，这个字念玄啊，本来是玄，这是清朝时候刻这个书啊，递这个皇帝的，好像是哪一个皇帝啊？是康熙皇帝的，他的名字有一个玄字，避讳。啊，我们念呢，这个现在不必聚会了，现在用不着了，玄觉。唐这个字在此地啊，我们不必把它看作朝代 不比，我们把它看作年代，就是这位大师他是什么时候人啊？他是唐时候人。他什么时候呢？在唐太宗的时候，他生在唐太宗，年纪在唐睿宗上。那么后面呢，留他一个小传，诸位下了课诸位可以看去。这个永嘉呢是地名，就是现在浙江省的温州啊，浙江省的温州，在汉朝时候称之为东欧，晋朝时候啊改作永嘉，宋年以后呢就称温州，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称作温州。为什么以这个地来显示人，以地显人，对人是真诚，对人是真诚。那么在我们中国过去啊，例子非常之多，出家在家了都常用的。像我们比较晚近一点，清朝末年李鸿章，我们尊称他呢叫李和飞，他是和飞人，类似这个情形呢很多。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附带给诸位说说，现在是不讲求了，在从前呢非常重视。名与字是有区别的，从前凡是成年人，男子二十岁也行冠戴帽子，行冠戴帽子就表示成年了，不再是小孩了。那么十九岁以前呢都算小孩，算童子。童子他的名啊，任何人都可以称，都可以叫他。成年之后啊，要再称名啊，那就是骂人了，那就很不客气了。不能称名，不能称名，怎么称呼呢？称别号啊。你成年的时候，这个别号是谁给他呢？别号是朋友同学大家送给他的，送他一个别号啊。那么以后啊就称他这个别号，不再称名了。成年以后称名的有两种人，一个是他的父母，第二就是他的老师。这个老师给父母是一样的，纵然过去在帝王时代，帝王之尊严对大臣呢也称父而不称，这是对大臣的敬重。如果这个皇帝要叫哪个人叫名字，那就不好了，大概他要犯法了，要受刑，要受处分了啊。否则的话的时候呢，是不会称名的。那么我们自己对别人，你就说是应当称名啊，给人家写信的时候，你这个句名啊，不应该用这个别号，用别号，但是我们对人不敬，自己称名是谦虚，别人称名别号啊是对你恭敬啊。这是从前，现在没有了。现在尤其是连名带姓的叫，过去连名带姓那不得了啊，那是很大的侮辱啊。
那么最尊敬的呢，就是连别号也不称，称他这个地，他的籍贯，他出生这个地方，那就是最尊敬。那么出家人呢，有称这个山，住在某个山，以山来称，或者以寺庙来称。你比如这个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住天台山，我们就称天台大师。天才是山，这是对他的恭敬。像窥基大师，他一生啊住在慈恩寺的时间多，所以以后成为慈恩大师。慈恩是寺的名啊，所以这个出家人呢是以寺以山来称他啊。那么永嘉大师啊，他是以地来称他。这个沙门呢？是代表大师的身份。本来的沙门，沙门是印度话，在印度凡是出家修道的都称沙门，不但是佛教，所有这些外道啊出家修道的人都称沙门。所以沙门呢是出家修道人共同的称呼。那么到了中国来之后呢，就变成这个佛门里面出家人的编称了。其他这些宗教出家的他不称沙门，这个是代表啊他是这个佛门里面出家人的身份。沙门的意思换成中国的意思叫勤习，也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42章经里面所谓戒心大本源，故号为沙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字就知道大师的身份了。连说是法师的绰号，我们在讲堂里面在讲解，这是在说出来的。通常呢，我们为了尊敬，不称法师的这个绰号，我们就称为永嘉大师。小注里面呢，也有一个简历。一个简单简易，诸位自己去看。幕后这个传，传就是他自己撰写的。那么这个集子一共是分10章，分为10章，每一章呢都有一个标题。诸位看第三面，看第三面，大章分为十门呢，这十门就是10章，归经三宝第一，化弘誓愿第二，清净思由第三，衣食戒定第四，勤修三业第五，三乘见次第六，四离不二第七，检视偏缘第八，正修止观第九，观心十门第十。那么这是这一段呢，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著书啊，著作里头前面的目录啊，从前呢是这么写法，现在呢这第一第二第三他排得很整齐的啊。这个10章啊，在此地做一个简略的介绍。那么这本书啊流传很久，同时啊很早就已经入藏了，就在宋朝时候 第一次我们中国编辑大藏经，就是把这个一切经啊做一个总编总分类，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入了教。同时呢，我刚才说过，也是历代无论是出家在家任何一宗一派必读的一部书。那么印西大师也是看到了这样重要的典籍，尤其是这个学佛入门最好的指导。如果要没有一个标准的注解，对于后学啊还是感觉到困难。那么这是大师啊把古来的注词重新加以整理，做了一番，做了一个新注。那么至于这个次第的编排，也经过游戏大师的整理，这个次序啊这个编排，它是前面有一篇这个小序，诸位看看就明了了。那么他这样的编排呢非常的困，我们看印度的古德的著述，以及我们中国历代高僧大德的著述，一开头一定是非经三宝，这个详细的就不多说了。那么归经三宝它的用意是先求三宝加持，为什么呢？我们自己没有正道，换一句话说，没有正的圆满菩提，换句话说，纵然你是在真正即佛里面，真正即佛是从原教初住到原教的等觉菩萨，都是在真正佛。那么在等觉菩萨的地位啊，他要注解佛经或者他自己造论宣扬佛法的道理，还是要皈依三宝，还是得要求三宝的加持。那么我们想想，我们不必凡夫，不但是注解经啊，就是讲经乃至于诸位听经都要求三宝加持啊，没有三宝加持他听经也不会开悟啊。为什么从前人家一听经他就开悟了，我们听经不能开悟呢？没有三宝力量加持你不能开悟，这就是说明了不但菩萨著书乃至于我们化身讲经听经通通要求三宝加持。过去讲经称大度，这个大度仪规看起来好像很烦呐、前面那套仪规啊就是大家讲者听者共同求三宝加持的意思，不时那么到那个文念念呢有口无心啊，过去热热闹闹就算了，不是，他有一番虔诚恭敬性求三宝加持啊。住的人讲的人求三宝加持，希望注解的不错，希望讲的不错， 听的人求三宝加持呢，希望听的时候啊，能够真正的明白佛的真实意。像开经记里面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要解如来真实意啊，就是开悟啊，这是一定要求加持的。这一点希望诸位要记住。那么像建如法师教诸位这个场面，你也要求三宝加持，不求三宝加持你不会的。求三宝加持那一点就通了，你就会了啊，我们就可以入文了。归敬三宝第一，这个第一章里面只有三首偈颂，这个十章啊，每一章的文长短不相等，那么大致上的皈依呢，归敬三宝呢，都是以这个三四首偈颂的居多，那么大师啊也是用偈颂。既否圆满便自觉，一尽平等本根源，向好言辞非有无，慧明普照非成他。这个四句叙说的四桩事情，一首我们现在讲顶礼啊，磕头的时候啊，头顶碰到地上，地是停留一会啊，这是礼拜里面的最敬啊，最敬。那么稽首，我给在家同修要特别提起一句，五体投地这种礼拜，拜佛应当要这样拜，拜法拜身都应该这么拜。有人曾经问过我，在家里拜祖先可不可以五体投地呢？别处说可以，但是不能翻掌，注意这一点，不要翻掌，这翻掌是忌祖先啊，不翻掌。那么就是不翻掌呢，就给这个忌手的意思是差不多的。这是最近你拜祖先，你拜你的长辈，借助礼呢，借助礼是对佛的，借助礼的意思啊，我们的这个手，这个佛的两个脚站在我们手上，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借助礼，这三掌就可以。那么这个祭手两个字，这个冠下面的三句，第一句是圆满遍知觉，这一句是讲报身佛，讲的报身，报身梵语称为奴舍诺，翻译中国的意思呢，光明遍照的意思，天台宗里面讲三指三观三地，要和这些法来说呢，报身呢是讲的三地里面的真地，三观里面的空观， 为什么要皈依报身佛呢？因为佛法所删说，这个所说明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理。要是讲到真理，一定要讲到空，讲到假，讲到真，也就是说三谛三观都要说到，才能把这个道义啊说得圆满，说得周全。那么既然呢要说到空观之理，要说到真谛的道理，换句话说，正好是说到了报身佛，这是必须要皈依报身如来，求他加持的意思。那么这样一说，这个圆满遍知觉就含在其中了。圆满是没有欠缺，遍是普遍，知觉就是如来。佛陀也是梵语，翻作中国的意思就是知觉。我们常讲的这个知，给这个底下加个日子，智慧的智是一个意思，大智大觉。一见平等本真源，这一句是讲的化身如来。化身梵语称为毗卢遮那，翻译中国的意思遍一切处。经里面这一句啊，这是形容。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见到化身？怎样才能够证得化身呢？这一句就给了我们一个消息，你要想见到化身，你要想证得化身，你就学这四个字，极尽平等，你就能证得了。为什么呢？化身离体确确实实是极净，极净是它的相貌啊。所以我们的心极净与化身如来就相应，化身如来在华严里面称之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化身如来，在净土里面称之为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啊也是化身如来，名称虽然不一样，境界是完全相同，是说的一张事实。那么极净给诸位说，在修行纲领里面呢，就是短前六十为妙观察智， 第二观察是极静，极静的观察是妙观察。平等就是端，那那时为平等性质的这个摩纳是执着，是分别。一有执着，一有分别，就不平等，就不自信。所以我们六根历代六重境界，要修净，要修平等。这样啊，才能够见心。这个念佛法名法门，我们讲持佛，这个持名念佛，持名念佛了，是修学的一个过程。各位想想，放下万名。